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专题的总题是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今天是我们的第13讲，我们正在分享的内容是读经的第二步。过去12讲我们讲到了要好好观察，当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观察，仔细的观察，以后我们就要做出解释。当然这一个解释是人心里面想解释圣经，事实上圣经本来有一个意思，是神启示的时候就已经在里面的，可是人有限，所以当人想解释的时候，可能要用各种的方法，还有好好的祷告来解释。我们过去已经用了6次的时间来讲好好观察，我们提了蛮多的原则，说怎么样观察可以观察出圣经的一些事实。我们也用了4次的时间来讲怎么样正确的解释，好好的解释圣经对于我们应用有很大的帮助。当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要发现事实的真相，而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是要找出经文的原意。我们用了那么多的时间只是想明白圣经，那今天我们就尝试要来用观察和解释来看一段经文。也就是说，我们过去讲了许多的原则，我们在今天要来看怎么样用在一段的圣经当中。我相信您过去一直有收看我们的节目，所以当我们在用各种的学习过的原则来读圣经，来解释圣经的时候，相信你就会慢慢想起说，哦，原来当时讲的是这个意思。好不好，请我们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21章。那过去我们的讲解许多观察和解释的原则里面，我们也用到约翰福音第21章。那今天我们就要比较仔细的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然后我们来透过各种观察的方法，解释的方法，示范我们怎么样把一段的圣经读清楚。那请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福音第21章是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的记载。这里提到耶稣向七个门徒显现，是因为彼得带领的这七个门徒去打鱼，那个晚上什么鱼都没有打着，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为他们预备了鱼和饼，就对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就教他们怎么样打到153条的大鱼。以后他们上了岸，他们上了岸以后，耶稣就和他们说话，主要是对彼得说话，以后把彼得和门徒他们往后要做的事情，在这一次见面的时候告诉了彼得。他告诉彼得说，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彼得领受了，知道了耶稣所托付他的使命，看到约翰就问耶稣说，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以后耶稣跟他说，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那这是这段圣经的记载，我很简单的描述，我们就不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这段圣经。可是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怎么样观察，我们怎么样解释，我们用各种已经学过的原则来面对这件事情。在解释以前，我们要先观察。我们要观察什么呢？我们提到十个观察的一个心态或方法。那第一个，我们曾经说过，要心，新旧的心， 什么叫做心呢？就是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像完全没有读过这段圣经一样，不管这段圣经我们读了多少次，可是每一次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仿佛好像是第一次读一样。这里提到这些事以后，所以我们就要好像没有读过这一段的圣经那种心情来读，要心。无论你这段圣经读了多少次，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读圣经的。等到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之后，我们会有一个麻烦，那个麻烦就是我们会说，这段圣经我已经很熟了，其实我读上一句已经想到下一句，好像我的脑海里面已经有一些预留的一些对这段圣经的观察跟解释。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再也观察不出新鲜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都说，我好像从来没有读过。那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心。第二，要念，要把它读出来，要读出声音，要读出感情。无论是叙述文也好，无论是论说文也好，甚至是个历史的记载，还有的时候是一篇诗，那我们读的时候就要把感情读进去。因为当我们把感情读进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一个感觉就出来了。如果我们没有读，我们没有把它用声音读出来，有的时候我们眼睛看过去，我们都知道眼睛看过去的速度快，把它读出来的速度慢。思想是很快的，眼睛也是很快的，可是嘴巴来不及。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放慢了速度。不仅如此，而且我们把那个感觉读出来，无论是作者在叙述这件事情，或者是有人在说一段话，那么当我们用读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完全不一样。好不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1到3节，那我来读一遍，那帮助我们，我相信你会读的更有情感，你会读的更一种更有感觉。可是我就是告诉各位说，你要这样读，怎么读呢？21章1到3节，约翰福音。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第3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有一个词，或有一个字，或者有一个人名，是你以前好像没有读过的。我不知道刚才我读这三节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新的感觉。我很真实的把刚才我读的时候有一个感觉说出来，就是当我读到第一节的时候，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有这个字又。可能过去我读的时候呢，我没有读到这个又，或者我看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又，我就说向门徒显现。可是向门徒显现跟又向门徒显现很大的差别，又表示是再一次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感觉，把那个情绪，把那个叙述的那个人的那种笔法给他写出来，给他描述出来，给他感觉出来。这里提到第3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到底我打鱼去是什么意思？其实如果你的声调不一样，你感受就不一样。我打鱼去，可能是很无奈，可能很高亢，可能很兴奋，可能有邀请的意思，可能根本就没有邀请的意思。那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有关诗，那圣经的诗篇或者诗歌体，读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靠着读可以把它读出来的，因为诗篇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要念。第三，要细。什么叫做细呢？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念，要细细的念，要慢慢的念，要慢慢的想，要慢慢的看，每一个字都不放过。那当我们说这些事以后，这些事以后不是这件事以后，那么这些事是哪些事？那如果你读的时候，你字句细细的念，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东西就出来了。 那第四，我们提到在解释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久，久，时间要久。时间要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次读圣经的时间要长一点点。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读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就很快的把它读过一遍。我不能说这样子不对，可是如果我们要透过观察，透过解释，然后要归纳出一个原则，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太快是没有办法得到果效的。如果你愿意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当我们讲到应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大的差距。什么很大的差距呢？你快快的读圣经跟慢慢的读圣经，你经过观察解释而得到原则的读圣经，应用起来完全不一样。那这个我们等应用的时候再说，但是你时间要久。我想你读一段的圣经，如果你说、哦、我今天只读一到三节，那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你没有办法把整个的故事连接起来。所以如果读约翰福音21章，你至少要从第一节读到第22节或23节，那这样子才可以把一段圣经读完。你说那这样读完要多少时间呢？我想哈、啊，读个几十分钟很正常啦，30分钟、4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你读完观察解释，你说我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呢、啊？时间是看重要性的。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多花时间你就愿意；如果这件事情不重要，你就不愿意多花时间。我第一次感觉读圣经的重要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以前也读圣经，可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一次期中考，一次期末考，因为我读的是法律系，所要读的那些书，一次考试所要读的那些书，包括几个科目，可能三个科目、五个科目、六个科目，一次期中考要考的科目的页数加起来就一本圣经这么多。哎，一科只读一本书啊，就要一本圣经这么多。一本圣经这么多，你说我们读大学有期中考、期末考，上学期、下学期，一年考四次，我读四年的法律需要16次，16次就等于把圣经好好读过16遍。好好读过，我们考法律的时候是考应用题耶，不是考选择题耶，不是考是非题耶，那个要推理的过程，那个有记忆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说我圣经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啊？啊，一定有这么多时间的，一定有这么多时间。如果是重要的，我们为了一个学问，我们为了将来的一个职业，我这样说吧，我们都这么认真要把一个科目读好，甚至有的人只是为了混毕业都这么认真，那圣经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我们怎么可以不花时间呢？所以花的时间要久。那如果你最好一天能够有40分钟、50分钟读一段圣经，观察解释会对你很大的帮助。观察还有一个，就第五点我们讲到的，要博，要广博的博。博是什么意思呢？我建议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呢，如果你懂英文，你就把英文圣经预备在旁边。你看这段中文不太懂的时候，你翻翻英文圣经，如果你英文可以的话，不然的话你也预备一两本、两三本中文的翻译本，像新译本啦、啊、现在我们用和合本啦、啊、也有人用各种的现代中文译本啦、啊、各种版本。那你预备着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解释的过程，所以如果你看这段不太懂，你说哎，看看那一本什么意思，所以你要博。所以如果你用了几个版本的时候，你对这段圣经就越发的准确的掌握住那个原则。第六，要广，上下文的读。什么叫上下文呢？刚才我们只读一到三节，如果读一到三节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些事以后，那这些事以后什么意思呢？你就要往前看，这些事可见前面有写了哪些事。如果前面没有写哪些事，为什么这里写这些事以后呢？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哦、这些事以后就不管它就读下去，那这些事是哪些事呢？所以当你从上下文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当你读了上下文，就把这一段定位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面，要上下文，要广。在教导怎么观察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一个，就是要写下来。为什么要写呢？我上次也说，你问我，我写了以后我将来看不看呢？ 90% 不会再看了。那你说那为什么要写呢？写并不是为了记忆，写是为了要让思想再放慢。你写的时候，你越写就思想越多，因为思想的速度非常快。如果你太快的思想，其实并不留在你的 记忆里面，可是如果你写下来速度变慢，你就越想越丰富，因为这个缘故你需要写，你需要写。第八，你需要常。什么叫常？经常的常。经常的常就是你不要一曝十寒。你说我一个月读一次圣经，每一次读圣经读三个小时，这样子没有用的，因为你学不会那个原则，你学不会那个观察的原则，你学不会那个解释的原则。一本书你读了花了时间又不能得到好处，你为什么要花时间呢？何况这本是有关生命的书，所以你读的时候呢要花时间，而且常常做这件事情。有人说，那我多常做才好呢？如果你可以每天做，那当然感谢主，最好是每天做。不然的话呢，你一个礼拜至少这样子的读圣经的方式总要两次吧，一个小时的总要两次。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这样读的时候呢，你两次，一个礼拜两次，一年大概有100次左右你是这样读圣经的。那你说我不是每天都可以这样，没有关系，你有的时候快快读，可是有的时候你就仔细读，透过仔细读你可以明白圣经的意义。当你常常这样做的时候，你越来越有经验。那些读圣经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他们过去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怎么样的读圣经，因为那个方法、那个原则、那个要点都放在他的脑海里面，所以他读的时候很快。比如说这些事以后，他马上看前面有哪些事，然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因为他圣经读了很多次了，他的脑海中根本就有当时的巴勒斯坦的地图，所以提比利亚海在哪里他很快就知道了。他顶多再翻一翻，哦，确定在这里。可是因为他读圣经读了很多次了，所以他知道。所以你常常念，你越来越有经验。有些人名你本来不熟的，因为多读几遍你就熟了，因为你常常这样做你就熟了。你约翰福音读第一遍的感觉是一个，读到第十遍的时候感觉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你四福音一直反复的念，你就会看见有一个人叫做多马。西门、彼得是两个名字，可是同一个人用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人就熟悉了。你常常这样做，你越来越有经验。另外在观察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就是不要有偏见，不要存偏见。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很会讲道，那你听完他讲道以后呢，你会有很深刻的印象，这个当然是很好。可是有的时候也不好。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也不好呢？因为当你有很深刻的印象说别人解释这段圣经，你就受他的影响。你受他的影响，怎么受他的影响呢？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仿佛他所告诉你的又回到你的脑海中来，所以你就觉得说，哦，只能这样解释。不要，你不要存偏见，别人有看法你不要把它放在脑海里面。我在说要像第一次读一样，你每一次这样观察，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是别人没有讲到的。各位，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从21章1节到25节可以讲出几篇信息呢？可以讲出十篇信息，可以讲出50篇信息。否则一本圣经讲了2000年了，怎么还在讲呢？新约圣经写完到现在1900年左右，怎么大家还在讲呢？怎么讲不完呢？而且有多少教会，每一个牧师、每一个讲员、每一个主日讲一篇信息，同时代同日子就有多少篇信息在讲。那你说，那为什么约翰福音21章大家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还没有讲完？因为它太多的东西在里面。那所以你不要存偏见，你一存偏见说某某人的解释就是正确的，如果你只要这样子一想，你这段圣经你就没有办法看出新的东西出来。还有就是不要依赖别人。那我指的事情是你不要看太多的参考书。很多人读圣经啊，旁边一定要放参考书，一定要放解经书，一定要放注释书，他一看稍微不懂马上翻书说这段怎么解释。我告诉各位，不好。我曾经说过太亮了，他们的解释太有道理了，以至于你从来不必动脑筋。哦，原来是这样。看别人的东西从来不能印象深刻，从来不能印象深刻，你自己读。好，刚才我们才示范了三节啊，就说我们要解释之前我们有观察，要怎么观察呢？像第一次观察一样。要怎么观察呢？要把它念出来，要仔细的每一个字去想去考究，要花一次要花长一点点的时间，可以用不同的版本，可以看上下文，上面怎么说下面怎么说，而且你拿一个笔记本就写下来。 就写下来，就写下来。你常常这样做，一个礼拜至少做两次。你不要愈有愈存偏见，你也不依赖别人的书，那么你这样大概就能够观察，就能够观察。如果是记叙文，如果是叙述文，你就问到底这是什么？你就问，哎，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他说这些事以后，这些事以后是一个时间的定位。就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呢？是那些事情发生之后就有这些事，这些事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呢？我们就可以想到底有哪些人在当中呢？有七个人加耶稣，在哪里呢？提比利亚海边。所以慢慢我们就会观察，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段的圣经。刚才我们是说到约翰福音，这是一个叙述文，可是如果是个论说文呢，我们可能需要知道背景是什么，作者是谁，受信者是谁，那么作者跟受信者的关系是什么。那所以我们需要慢慢的看出来这一段的圣经在整卷这一卷圣经里面的位置在哪里，你慢慢的解释它的段落是什么，它的主干分支是什么，以后真相就慢慢的明白。那这是观察，我们继续来做解释的动作。如果看约翰福音第21章，我们来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对每一个观察到东西，我们就要解释它。解释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问为什么，很啰嗦的问。那你只要很啰嗦的问，你就能够解释出来。为什么呢？为什么很啰嗦的问会解释出来呢？因为你不问你就不想，你问了你就会想，你问了你就会想。当你在想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当你想的时候你就找到答案了。那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好，我们看第二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我们就问为什么第一个西门彼得没有问题嘛？第一个先写到西门彼得没有问题，因为他是12个门徒当中的老大，他常常是代表发言的，所以没有问题，把它摆在前面。可是为什么把低图马的多马放在第二个位置呢？我们就问为什么。你常常问为什么不一定有答案的，可是你不问为什么就一定没有答案。你问为什么，为什么，还有为什么多马要跟去呢？你要知道马太、马可、路加几乎没有记载多马的事迹，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他在这边又把多马提出来，为什么这样？你往前面一看，原来前面有记载到多马的事。所以在这边把多马摆在第二个，是不是因为在约翰的心目当中，这个多马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耶稣复活以后，约翰福音只记载三个人，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称为低图马的多马，一个是西门彼得。那为什么约翰这样记载呢？你就问为什么。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你就去找答案，圣经里面就有答案。你就问，就问，就问。还有呢，你问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因为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就说好吧，那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你就会得着鱼，你就得着鱼。当你得着鱼之后呢，你就知道我是谁。当耶稣这句话没有说出来，不过马上就发现一件事情。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约翰最先发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是约翰最先发现？为什么不是彼得？为什么不是多马？多马不是才刚刚发生一件事情吗？12个门徒除了多马以外，当然犹大也不在了，就看见耶稣在他们当中显现，可是多马不在。过了八天，耶稣来的时候给多马看，所以多马印象要非常的深刻，他要提高警觉，彼得也应该提高警觉。可是为什么是约翰？为什么是约翰？要问为什么是约翰，认出耶稣为什么是约翰最先。以后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就说他的反应如何？为什么呢？因为第七节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他为什么告诉彼得？问为什么？约翰为什么告诉彼得？约翰为什么不告诉大家？约翰为什么不喊老师？ 约翰为什么不跳到海里面赶快游回去？约翰为什么不叫大家把船开回去？为什么约翰告诉彼得？我问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把圣经好好的读好，你就问，很啰嗦的问。当你问的时候，我再说一次，不一定有答案，不一定有答案。当你不一定有答案以后，你就想想想。所以第二个，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想，是推理，是推理，观察到解释，解释就是要推理，解释就是要想，就想想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开始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原则用进来，观察很多的原则用进来。当你用进来之后，你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想法，产生一个新的看法。当你会越来越发现，其实圣经的每一段都有特殊的意义，否则这66卷圣经，31173节圣经，为什么要记载下来呢？那今天我们已经开始示范怎么读圣经了，请你在这一周当中好好的把约翰福音第21章读清楚。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要继续来看怎么样解释一段圣经，用我们过去所学过的所有的原则。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